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
一天工作完了，我们都说要回家。
一天工作完了，我们都说要回家。
在家里面，我们能够得到休息，得到喂养，得到照顾。
在家里面，我们得到休息，得到喂养，得到照顾。
我们的身体需要一个家，同样的，我们灵性也需要一个家。
我们的身体需要一个家，同样我们的灵性都需要一个家。
教会就是我们灵性属灵的家。
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
如果你回到家里面，你发现家中乱七八糟，到处都堆了东西。
如果你回到家看见家里面到处都是乱七八糟堆满的东西，
要吃的没有吃的，要穿的衣服都不干净、
要吃的没得吃，要穿的衣服都不干净。
这样的家你想回去吗？
这样的家你想回去吗？
你说我宁可在外面流荡。
你说我宁可在外面流荡。
同样的，如果是一个属灵的家也是这样乱七八糟。
同样的，如果一个属灵的家也都是这样乱七八糟，
里面充满了勾心斗角、污秽肮脏的事。
如果里面充满了勾心斗角、肮脏污秽的事，
这样的教会你想去吗？
这样的教会你会想去吗？
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
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一起来要读哥林多前书。
我们希望每一天大家能够读一章，用五天来读五章。
我希望每一弟兄姊妹每一日你可以读一章，用五日我们会读五章。
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教会。
让我们研读哥林多的教会，我们能够得到一些见解跟提醒。
让我们研读哥林多前书，从这个教会我们得到一些尴尬和提醒。
主后51年，保罗第二次的旅行来到了哥林多。
在主后51年，保罗第一次旅行来到哥林多。
哥林多是在希腊半岛上，在南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哥林多是在希腊半岛上，在南边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保罗在那里建立了教会。
保罗在那里建立了教会。
哥林多这个城得天独厚，因为它是在南北交通的要冲，东西海港的一个重点。
哥林多这个城它是得天独厚，因为它在南北交通的要冲，在中西交通的要点。
当时在罗马的世界中，它是第四大城。
在罗马帝国这个世界里面，它是第四大城。
无论文化、经济、艺术、娱乐都是第一流的。
无论是文化、经济、艺术、娱乐都是第一流。
好像今天的香港、纽约一样。
好像今天的香港、纽约一样。
所以不难想象那里的居民生活非常的奢侈。
你可以想象当日的居民的生活非常的奢侈。
他们的思想开放，他们追求享乐。
思想开放，追求享乐。
因此他们道德十分的腐败。
因此道德就十分的腐败。
据考古的鉴定，在哥林多城的南方山上面有一个庙。
在考古的鉴定，哥林多南边有一个山上有一个庙。
光是那个庙里面的妓女就超过10000名以上。
光是那个庙的庙妓就超过10000人以上。
在这样的环境里，那里的教会当然会受到影响而变成十分的复杂。
在当地的教会自然都会受到影响，变得很复杂。
信徒受到那个世界属世生活的影响，也把这一些的问题带进了教会。
信徒受到这个属世生活的影响，也都将这些问题带入到教会。
所以使哥林多教会成为新约圣经中问题最多的教会。
可以说是哥林多教会在新约圣经里面所记载问题最多的一个教会。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信徒，就是要帮助他们脱离那一种属肉体罪恶的生活。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就是要帮助那里的信徒能够脱离这种属肉体世俗的生活。
首先保罗强调我们都是圣徒，我们信徒的身份。
首先保罗是强调我们信徒的身份就是圣徒。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
所以在第一章第二节保罗这样说，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他提醒他们做信徒的身份。
所以在第一章第二节他就已经提醒他们作为信徒的身份。
所谓成圣就是指的被分别出来单一的归给神。
所谓成圣就是被分别出来单一的归给神。
神是圣洁的，他也要求他的儿女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因此也都要求他的儿女是圣洁的。
人没有办法圣洁，因为圣洁是神的本性。
人凭着自己没办法圣洁，因为圣洁是神的本性。
所以当我们接受主，就是让神他的圣洁进到我们的里面。
但是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是让神的圣洁进到我们里面。
因为我们不追求圣洁，圣灵不能够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如果我们不追求圣洁，圣灵就没办法追居住在我们里面。
没有神的灵，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空洞的知识。
如果没有神的灵，我们的信仰根本是空洞的，是知识而已。
第二，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蒙召。
第二，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蒙召。
教会的原意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批人。
教会的原意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批人。
神帮我们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
神将我们从世界中呼召出来。
这是出于神的拣选。
是出于神的拣选。
保罗又提醒我们，我们是做圣徒。
保罗又提醒我们，我们是蒙召作圣徒。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神圣洁的生命本质表达出来。
意思就是要将神圣洁的本质表达出来。
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主耶稣也都曾经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因为耶稣的生命是圣洁的。
因为耶稣的生命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有了他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也应当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有了他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也应当是圣洁的。
圣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当追求的。
圣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追求的。
所以有了圣洁的生命，我们被称为圣徒。
有了圣洁的生命，我们被称为圣徒。
不是少数的人是圣徒，
并不是说少数的人是圣徒，
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圣徒，
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圣徒。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不太像，
但是可惜有时候我们实在不是很像。
成圣蒙召做圣徒这三件事情都发生在一件事情的里面。
成圣蒙召作圣徒这三件事都发生在一件事的里面。
这一件事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这件事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什么时候我们不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这三件事情。
什么时候我们不在基督耶稣里，我就没办法活出这三件事。
所以做基督徒的本意就是活出在我们里面的基督。
所以做基督徒的本意就是活出在我们里面的基督。
哥林多教会在物质在知识上都十分的富足。
哥林多教会在物质在知识上面都十分的富足。
所以第一章第五节他说，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今天
所以在第三节他这样提到，
今天在北美的教会也都是十分富足的。
今天在北美的教会也都是十分富足。
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但是在美国许多的教会里面只剩下老年人坐在那里崇拜。
但是美国很多的教会只剩下老年人在当中崇拜。
华人是从60年代开始移民到美国。
华人是从60年代开始移民来美国。
30年来华人在北美受了很好的教育，也有了很好的工作。
三十年来华人在北美受到很好的教育，也都有很好的工作。
所以在北美华侨的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口才都全备的。
所以在北美这个华侨的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口才知识都全备，
但是每一个人的主观的意识也非常的强，
但是每一个人主观的意识也都很强，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
所以往往那一些最热心服侍的人也都是最容易起争执的人，
往往那些是最热心服侍的人也都是最容易起争执的人，
因为彼此不能够相合就起纷争，
因为彼此不能够相合就会起纷争，
所以第一章第十节他说，弟兄们，我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所以在第一章第十节就提醒他们这件事，
我们都喜欢和符合我们的人做朋友，
我们都喜欢和符合我们的人符合我们的人做朋友，
往往同样的话说多了就会信以为真，
往往同样的话讲多了就会信以为真，
所以我们就很难接受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
我们就会很难接受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
慢慢就会形成不同的圈子，
慢慢又会形成不同的圈子，
教会也受到这样的影响，
教会也都受到这样的影响，
然后那一些相似的人在一起彼此就有了隔阂，
那些相似的人彼此之间就有隔阂，
为了一些不是很大的事情两边的人就对立，
可能为了一些不是很大的事两边的人就会对立，
因此有人说北美的华侨教会是靠着分裂而增长，
有人甚至说北美的华侨教会是靠着分裂来增长，
这话也是真的，去年在中西部我们就有两个华侨的教会分裂，
这句话很可惜，很多时候都是真，去年在中西部就有两处的华侨的教会分裂，
结果在教会里的两方就彼此见面像仇人一样，
教会的两方面见面的时候就好像仇人一样，
就是在超级市场里面见到面也不打招呼，
在超级市场见到面都不打招呼，
有一些在中间的人不知道去哪边就到美国教会去了，
有些站立在中间不知道去哪里就去了美国教会，
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就被牺牲了，
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就被牺牲了，
神定规我们必须要谦卑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道理，
神定规我们必须要谦卑然后才可以明白神的道，
因为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
因为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
只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
只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九节，
所以在前书的第一章十八节二十一节十九节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二十九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第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二十九节，神却拣选了世上的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够自夸。你知道每一个人都会骄傲，
你知道每一个人都会骄傲，
因为骄傲是想象中与人的比较，
因为骄傲是想象中与人的比较，
好比一个流浪汉他也会说，
一个流浪汉他都会这样说，
你开这部新车有什么了不起，等到我中彩票头奖我可以买一百部这样的车子，
你开这个新车有什么了不起呢，等到我中彩票我得到奖我可以买100部这样的车，
在公司里面有一些年轻人被提升做了主管就非常的骄傲，
在公司里面有些年轻人被提升到做了总管就会很骄傲，
认为啊，你们这些老头子都过时了，你看我现在做主管了，
你们这些老头子都过时了，我现在做主管，
等到遇到困难不知道怎么解决还是去请教，低声下去，哎，这怎么办，
等到遇到困难不知道解决的时候还是要去请教人家怎样办，
我们就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会骄傲，
他们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我们会骄傲，
因为在我们的想象中神是一个老头子过时了，
在我们的想象当中以为神是一个老头子过时了，
现在是科学进步到这样子的还有神要信吗，
现在是科学时代进步到这样还需要信神吗，
所以神只好把这样的人放到一边，
所以神只好将咁嘅人放喺一边，
只等到他遇到了困难，他没有办法解决了，神才来找他。
啊，等到佢遇到困难，佢冇办法解决嘅时候，神再揾佢。
所以有的人以为说，哦，基督教是那一个软弱的人的拐杖。
所以有啲人以为基督教系软弱嘅人嘅拐杖。
其实不是，那是因为我们失业找不到工作了。
其实不是，只是因为当我们失业找不到工作，
我们生病得了癌症要死了，
我们生病得了癌症要死了，
我们出了意外断了一条腿无法工作了，
或者我们出了意外断了一条腿没办法工作，
我们才谦卑下来，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找到神，
我们才肯谦卑下来，这样当时我们才可以找到神。
所以 C.S. Lewis 美国有名的作家他说过，
所以 C.S. Lewis 这样讲过，
神在顺境中沉默，在危机中呼喊。
他说神在顺境中沉默，在危机中呼喊。
其实谦卑就是承认自己的有限。
其实谦卑就是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
神是无限的，我们向他承认自己是有限的。
神是无限的，我们向他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
主耶稣说天国的门是窄的。
耶稣曾经讲过，天国的门是窄的。
他的意思是说，你进天国，你必须要谦卑，弯下腰来，你才能够进去。
意思就是说，你进天国，你必须谦卑，弯下腰，能够进去。
为什么神要我们谦卑呢？
为什么神叫我们谦卑？
第一章第三十节，他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一杯一个杯子里面，一个杯子里面如果装满了污秽的水，你不倒掉它，你就没有办法装干净的水进去。
如果一个杯里面装了污糟的水，你不倒了，就没办法装干净的水进去。
骄傲就是说，我不承认我是污秽的水，我是干净的。
骄傲就是我们不承认自己是污糟的水，说我是干净的。
如果神把干净的水倒进一个污秽的水当中，你想那个水会不会变干净？
如果神将一个干净的水倒入去一个装满污糟的水的里面，那水会变得干净吗？
神要我们谦卑，就是要把这污秽的水倒掉，神要把干净的水倒在我们的里面。
神要我们谦卑，是让我们将这些污糟的水先倒去，让祂将干净的水倒入来。
因为神预备好，祂要让耶稣基督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
因为神预备好要将基督耶稣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
让耶稣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
让耶稣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
让他的圣洁代替我们的污秽，
让他的圣洁代替我们的污秽，
让他的拯救成为我们的拯救赎，
让他的拯救成为我们的拯救。
这是因为神爱你，神爱我。
这个是因为神爱你，神爱我。
圣经里面把人分成三类，
圣经里面将人分成三类。
第一类的人称为属血气的人。
第一类的人称为属血气的人。
就是我们这个人天然本来的个性。
就是我们这个人天然本来的个性。
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
在第二章第十四节这么说。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的人有三个特点。
属血气的人有三个特点。
第一就是他不领会属灵的事。
第一是他不领会属灵的事。
在我们天然的观念里，我们认为看不见摸不着想不透的事情就不存在。
在我们天然的观念里面，我们以为看不见摸不到 想不透的事就不存在。
所以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没有灵魂的。
所以很多人以为自己是没有灵魂的。
但是因为你没有用过它，你没有体会到它的存在。
因为你没有用过它，所以你没有 体会它的存在。
一个人如果灵性不开窍，他活着在神面前就像是死人一样。
一个人如果灵性不开窍，他在神的面前就好像死人一样。
因为他已经决定所有属灵的事情都不存在。
因为他已经自己立下决定，所有属灵的事都不存在。
第二等的人圣经称为属血气的人。
第二等的人称为属血气。
对不起，属肉体属灵的人。
第二等的人称为是属灵的人。
属灵的人就是以属灵的事为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跳过去了。属血气的人第二个 特点就是以属灵的事为愚拙。
属血气的人，他第二个特点就是以属灵的事为愚拙。
在国内啊，一提到宗教的信仰，很多男人呢，特别是就嗤之以鼻。
在国内一提到宗教的信仰，有很多男子会嗤之以鼻。
他们认为，哎呀，那个是没有文化的老太婆才会去信的。
他们有很多人要说，那个是没有文化的老太婆才会信。
我曾经在旅途当中跟一个陌生人谈起信仰的事。
我曾经在一次的旅途当中跟一个陌生人谈起信仰的事。
他死都不相信一个人念到博士还会去信基督信耶稣的。
他怎么都不能够相信一个人读书读到博士还会信耶稣信基督。
所以你看他是决定是不肯信神，所以来决定一个人的身份。
所以他是决定他不肯信神的，他来决定人的身份。
所以属血气的人以为属灵的事情是愚拙的。
所以属血气的人，他第二个特征就是以为属灵的事是愚拙的。
第三个属血气的特征就是他无法知道属灵的事。
第三个特征就是属血气的人，他没办法知道属灵的事。
虽然有一些人他们用做学问的精神来研究圣经。
虽然有些人他会用做学问的精神来到研究圣经，
他也可以讲一大篇关于基督教的道理，
他也可以甚至讲一大篇关于基督教的道理，
可他自己没有得救的经验，
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得救的经验。
在台湾有一位叫做林语堂这位博士，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就是这样。
有一位称为林语堂的，他是一个博士，很多人知道他。
他曾经把圣经读过几遍，就是不得其门而入。
他曾经将圣经读过很多次，但是不得其门而入。
因为信心的产生不在乎知识，
因为信心的产生是不在乎知识，
而在乎你愿意把耶稣接受到你心里，
是在乎你愿意将耶稣接受到你心里。
只有这一个入门的办法，
只有这个入门的办法。
圣经里面把第二等的人称为属灵的人，
圣经又将第二等的人称为属灵的人，
就是接受圣灵管理的人，
是心里面接受圣灵管理的人。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
在第二章的十六、十七节，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里讲到属灵的人也有三个特点，
在十五、十六节讲到属灵的人也都有三个特点。
第一，他能够看透万事。
第一，他能够看透万事。
那意思是说，他看见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神的主权。
他意思就是说，他看见每一件事的背后有神的主权。
往往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会去追究它的起因。
往往在好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会去追究它的起因。
但是坏事临到我们总是会问为什么。
但是如果有坏事临到我们，我们总是会问为什么。好
比说你们公司里面为员工举办一个过年摸彩大会。
好比说如果你公司在为过年的时候为员工举办一个抽奖大会。
你中了头奖，抽到一个手提的电脑。
如果你中了头奖，你抽到一个手提的电脑，
你不会去想着为什么这近百人、上千人当中就我一个人中头奖，你不会去想的。
你不会去想话，咁多人点解我会中了头奖？
你是说，哎，我运气很好啊？
你只系会话我运气好。
但你回过头来被车子撞一下，你断了脚，你就开始埋怨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但系如果你被车撞断咗脚，你就会开始埋怨神话，点解？点解？点解？
但是基督徒，你应当看到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神的主权。
但系属灵嘅人，基督徒佢系会睇见喺每一件事背后都有神嘅主权。
神做事情不是巧合运气。
神做事并不是巧合，又不是运气。
凡事他都在他预计的旨意中。
凡事都在他的计划，在他的意志当中。
今天就是我得了癌症，比别人少活二十年，神也会让我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安排。
今天如果我得了癌症，比别人少活二十年，神也都会让我明白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安排。
所以属灵的人，他能够看透万事背后的神。
所以属灵的人他能够看透万事背后的神。
第二，属灵的人所做的事情世界上的人不能够明白。
第二，属灵的人他所做的事世人不能够明白。
我们教会所支持的这个年轻人宣教士 Tony、
我们教会支持的其中一个年轻人、Tony 弟兄，
他大学毕业以后他要奉献自己到非洲去传道。
他大学毕业之后要奉献自己到非洲去传道。
他的父母不明白。
他的父母不明白。
他说 Carnegie Mellon 这么好的大学，你到随便哪个地方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为什么要去做传道呢？
他说你去 Carnegie Mellon 这么好的大学，你毕业就什么都可以找到好的工作，为什么要去做传
道呢？难道你不懂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吗？
你不知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为什么你偏偏要去依赖别人捐钱来过日子呢？
为什么要去依赖别人，要去募捐然后过日子呢？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提早退休。
我们当中也都有一些弟兄提早退休，
因为他们希望剩下来的日子可以好好的侍奉神。
他们愿意让剩下来的日子好好的侍奉神。
可是他们的同事就不明白。
但是他的同事就会不会明白，
现在正是你儿女都长大了赚钱的好时机啊！
你儿女都长大正是你赚钱的好时机，
你干嘛跑到穷乡僻壤去传道呢？
为什么要去到穷乡僻壤去传道呢？
所以有的人说大概他钱赚的已经够多太多了。
有些人大概他钱赚得够多太多了。
属灵的人所做的事属世的人不明白。
属灵的人所做的事属世的人不明白。
第三，属灵的人是有耶稣基督的心。
第三，属灵的人他是有耶稣基督的心。
因为基督有一个爱人的心。
因为基督有一个爱人的心。
他有一个牺牲的心。
他有一个牺牲的心。
他有一个怜悯人的心。
他有一个怜悯人的心。
他有一个饶恕人的心。
他有一个饶恕人的心。
所以基督徒都应当经过一个换心的手术。
所以基督徒都应该经过一个换心的手术。
你有没有经过换心的手术啊？
请问你有没有经过换心的手术？
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在不断的做这个换心的手术。
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不断地做这个换心的手术。
过了一段日子，你看起来就应当不一样了。
过了一段日子，你看上来就应当不一样。
因为别人从你的身上可以看出耶稣基督，这才叫做基督徒。
因为如果别人从你的身上能够看见耶稣基督，那才是称为基督徒。
第三等的人叫做属肉体的人。
第三等的人称为属肉体的人。
许多基督徒他们讲说，哎呀我已经受了洗，哎呀我也参加教会的服事了。
很多基督徒你听他讲话，他说、我都是、受了洗，我又参加教会的服事。
哎呀我也做了小组长，甚至我做了执事、做了长老，也甚至做了传道牧师了。
甚至我做了小组长，或者做了长老传道牧师。
但你看他们的生活一点都不像耶稣基督。
但是如果你看他的生活就一点都不像耶稣基督。
这个不是属血气的人。
这个不是属血气的人。
但这个也不是属灵的人。
但这个都不是属灵的人。
这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
这个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
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
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养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谓属肉体，就是一个人虽然信了耶稣，但是没有活出耶稣的生命来。
所谓属肉体，就是讲一个人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他并没有活出耶稣的生命来。
所以属肉体的人也有三个特点。
所以属肉体的人都有三个特点。
第一，就是在基督里为婴孩。
第一，在基督里为婴孩。
小孩子每一个都很可爱，对不对？
小孩子每一个都很可爱。
但是小孩子也是生来要磨妈妈的耐性的，为什么？
小孩子生来都是要磨妈妈的耐心。
因为小孩子都很烦人。
因为小孩子都很烦人。
小孩子你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的。
你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
我孙子一岁多，我们去看他。
我有个孙一岁几，我们去看他。
他喜欢爬楼梯，上去下来，然后就摔下来，摔得鼻青脸肿的。
他喜欢爬楼梯，又上去又下来，然后
我们越是不许他做的事情，他就越喜欢要去做。
我们越是不想他这样做，他就越要做。
所以你一不小心，他就跑到厕所里面用水去马桶里面去捞。
如果你不小心，他又带去厕所里用手去玩水。
我儿子家的马桶是全家最干净的地方。
所以我仔的马桶是全家最干净的。
为婴孩的意思就是不听话。
做婴孩就是不听话。
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是我们不听主的话。
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是我们不听主的话。
我们偏偏要照自己的意思行。
我们偏偏要照自己的意思去行。
这就是在基督里为婴孩。
这就是在基督里面为婴孩。
第二个属肉体的人特征就是只能吃奶，不能够吃干粮，而且还需要别人去喂。
第二个特征就是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干粮，还需要别人去喂他。
奶固然是好，但是不完全。
奶虽然是好，但是不完全。
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食。
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食。
但如果我们只喜欢读读有趣的故事，这些比喻。
如果我们只喜欢读一些有趣的故事，读一些比喻。
或者我们满足于表面的解释的意思。
或者我们只满足于表面解释的意思。
那我们只是吃奶而已。
那我们只是吃奶而已。
有的基督徒信主多年。
有的基督徒信主多年。
还没有养成每天读神的话的习惯，
仲冇养成每日读神嘅话嘅习惯，
只是喜欢这里翻翻那里看看，有事情来找找看答案，
只系喜欢呢度翻下嗰度翻下，有事情去，
这叫做偏食，
呢个叫做偏食，
你得到是不完全的营养，
咁你得到嘅系
得到是不完全的营养，
咁你得到嘅系唔完全嘅营养。
我们教会这过去两年来就是要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每天读圣经的习惯。
过去教会两年就是要帮助弟兄姊妹建立一个每一日都有读圣经的习惯。
我们两年过去我都不敢在这里做一个测验。
我们两年过了我都不敢在这里做一个测验。
你自己给自己做个测验看看，你读圣经这两年来有没有进步啊？
或者你自己同自己做一个测验，呢两年嚟你读圣经有冇进步呢？
我希望我们能够持续，我们能够养成每天我都要吃主的粮食的习惯。
希望我哋能够养成呢个习惯，能够持续每日都要食主嘅粮食。
你如果真的在过去你是按照每天来读神的话，我敢保证你，你一定已经脱离了吃奶的阶段。
我相信过去如果你真的按照咁每一日都嚟读神嘅话，我相信你已经系脱离咗吃奶呢个嘅阶段。
你不要以为每一个礼拜天来这里听听传道人讲道，你就喂饱了可以。你一个礼拜你只吃一天的饭吗？
你唔好以为话每个礼拜日嚟听一听传道人讲道就可以，难道我哋一个礼拜只食一餐吗？
如果你吃一天饿六天，你长得大吗？
如果你食一日饿六日，可以长大吗？
我们需要每天都来读主的话。
我们需要每一日来读主的话。
第三个属肉体的基督徒的特征就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
第三个属肉体的基督徒的特征就是照世人的样子行事。
世界上的人是追求时髦。
世界上的人是追求时髦。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受到影响，哎呀，我们也去把眉毛画成那样子，或者是戴上那么长的耳环。
所以我们也有时候会学时髦。
那基督徒也去买那么大的房子，开那么流行的那样漂亮的豪华车。
基督徒也都会学买最大的屋，或者是开很豪华的车。
世界上人追求享乐，喜欢到哪里去吃吃喝，哪里有新开的餐馆一定报道。
世界人喜欢人吃吃喝喝，哪里有新开的餐馆一定去报道。
但是我不是说你们不准看晚上的 Super Bowl 哈，我意思是不是今天 Super Bowl？ 我意思说你不是需要为了 Super Bowl 你去买一个平板的大的电视机。
你不要因为 Super Bowl 咁你去买一个平板大的电视机。
我们应当思想耶稣基督活在今天，他会怎么做？
我哋应该要想一想，如果主耶稣基督佢今日仍然活在地上，他会怎样做呢？
耶稣会不会有20双鞋子，有60套衣服？
耶稣会不会有20对鞋，60套衣服？
耶稣会不会有家里面好几个高尔夫球袋？
耶稣会不会在家里面有好几个高尔夫球袋？
耶稣会不会讲我每个房间你都要彩色大电视机？
耶稣会不会说每一个房间我都要彩色大电视机？
不会的，
一定不会。
属灵的基督徒 不照着世人的样子行。
属灵的基督徒，他不照着世人的样子生。
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我们到这里来是一同建造自己的灵性。
来到这里要一起来到建造自己的灵性。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
第三章第七节第九节。
第三章第七至第九节。
可见的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叫他生长的神。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 房屋。生长不在乎人，乃在乎神。
生长不在乎人，乃在乎神。
这就是为什么祷告是重要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祷告是重要的。
因为属灵的生命，你必须要借着跟神连在一起才能够成长。
因为属灵的生命必须要接着与神连在一起才可以成长。
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祷告神啊，求你叫我生气却不要发脾气。
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要祷告神，神啊，所以我生气叫我不要发脾气。
你这样的祷告马上在你的里面有一种饶恕人的力量出来。
这样的祷告会在你的力量产生一种饶恕人。
当你忧愁的时候，你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叫我心里面不要忧愁，有你的喜乐。
当你忧愁的时候，你向神祷告，求你叫我心里面没忧愁，有你的喜乐。
这样你里面就有一种力量，你就能够把你的忧虑卸下。
那你里面就有力量能够将你的忧虑卸下。
因为属灵的事情是在乎神，不在乎人。
因为属灵的事是在乎神，不在乎人。
只有我们来借着祷告跟神连接在一起，我们才会整个人生命改变。
只有我们接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连接在一起，我们整个人生活才可以有所改变。
第二，侍奉乃是与神一起做事。
第二，侍奉乃是与神一起做事。
你们都知道教会清洁工作是我们自己做。
你都知道话，教会清洁的工作是我们自己做。
负责的人常常非常的为难。
负责的人常常很为难。
因为做清洁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因为做清洁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其实呢，教会清洁工作跟家里清洁工作是一样
的。其实教会的清洁工作和家里面的清洁工作是一样。
你常常的去做清理就容易。
如果你常常去做清理就容易，
大家都来参与就轮到的次数少。
如果大家都参与，轮到的次数就会好少。
所以我们在想说，实际上清洁工作应该交给每一个小组来分担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想好不好将清洁的工作交给每一个小组去分担。
你不要小看这个清洁工作，这乃是与神同工。
你不要小看这个清洁的工作，因为是与神同工。
好比那个选举的时候，每一个竞选的这一个助理员都是与那一个竞选的总统那一个人有关。
好像选举的时候，每一个去投票的都是跟那个竞选到那个人有关。
如果我们大家都来做，事情就会轻松一些。
如果我们大家都来做，事情就会轻松一点。
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何而做，是为谁而做。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为何而做，是为谁而做。
第三，神要建造的是我们的里面，不是我们外面的工作。
第三，神要建造的是我们的里面，不是外面的工作。
因为我们这个人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因为我们这个人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你可以想一想，在你过去信主的过程中，神曾经安排了多少的机会，多少的人来帮助你。
你可以回想一下，当你信主之前，神安排了几多的机会，几多的人来到帮助你。
在你信主之后，神又安排了多少的环境，多少的聚会来造就你。
在你信主之后，神又安排了几多的环境，多少的聚会来到造就你。
神实在不看重我们这个教堂有多大，多么的华丽。
神实在是不看重我们这个教堂有几大，有几咁华丽。
神看重是我们这个人改变了多少，有多少更像耶稣。
神所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改变了几多，有几多是更似主耶稣。
所以教会的建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灵性的建造。
所以教会的建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灵性的建造。
耶稣基督是根基，我们都要连在他的基础上。
耶稣基督是根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连在他的基础上。
所以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所以三章十一节就讲到这个根基。
所以借着主的话，我们都与耶稣连在一起。
所以藉着主的话，我们同主耶稣连在一起。
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接受考验。
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接受考验。
也许不是指着末日的审判，而是指着在生活当中一个严重的考验。
或者不是指末日的审判，而是指在生活当中一个严重的考验。
第三章第十二节那里讲说，有的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个根基上建造。
第十二节讲到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根基上建造。
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有火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
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有火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
你看，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他最后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十五节讲到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虽然得救却失去一切所有的，
虽然得救却失去一切所有的。
哎，真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经不起火烧的，你想想看，任何的东西都经不起火烧。
我们想想，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不经不起火烧。
那意思说，将来我们去见神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带着走的。
意思就是将来我们见神的时候，没一样东西可以带走。
我们能够带去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性情上的改变。
我们能够带去的是我们这个人在性情上的改变。
我们能够带去的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属神的生命。
我们能够带去的就是里面一个属神的生命。
还有呢，就是我们所结的果子。
还有呢，就是我们所结的果子。
你可以想一想，将来在天国里面，
我们可以想一下，将来在天国里面，
如果有一个人到你前面来跟你握手，
如果有一个人到你前面跟你握手，
说：“哎呀，弟兄姐妹，谢谢你，真感谢你，在什么时候你曾经帮助我，带领我信了主。”
如果他说：“弟兄姐妹，我多谢你，在什么时候你曾经帮助我信了主。”
这个岂不是比你那大的房子连个照片都留不下来的那个更宝贵吗？
这个岂不是说那个比一个大的屋连一张照都没办法留下来的更宝贵吗？
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在这个家里面，我们要追求一同的成长。
在这个家中，我们要追求一同的成长。
因为我们是蒙召做圣徒。
因为我们是蒙召做圣徒。
我们必须要谦卑，我们才能够认识神。
我们必须要谦卑，然后才可以认识神。
只有把我们里面倒空，神才能够让基督一切的丰富加到我们里面来。
只有将我们里面倒空，神才能够将基督一切的丰富加到我们里面。
既然脱离了做血气的人，就不要做一个肉体的基督徒，应当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既然我们已经脱离了做一个血气的人，我们就不要再做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属灵的。
我们都是与神同工，
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
神要在你我的生命上来建造，让我们更像耶稣。
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建造，让我们更像主耶稣。
你愿意让神在你生活中生命中来改变你吗？
你愿意用神在你的生命中来改变你吗？
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一个换心的手术。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一个换心的手术。
希望这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问题不发生在我们家属灵的家里。
希望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问题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家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
主啊，你的话真的是属天的光，照在我们里面就显出我们的黑暗。
主啊，你的话真是属天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就显出我们的黑暗。
当我们活在自己的里面，我们总觉得自己好。
当我们活在我们自己里面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还好。
可是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就看见自己的污秽。
但是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就会看见自己的污秽。
主啊，今年才开始，你仍然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定心志，我们要做一个换心的人。
主啊，今年才开始，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立定心意，作一个换心的人。
求圣灵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来亲近你，读你的话。
求圣灵提醒我们，每一日我们都要来亲近你，来读主你的话。
让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能够成熟，做一个属灵的人。
让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能够成熟，做一个属灵的人。
也帮助我们，因为彼此的建造，好叫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更有爱心、主所喜悦的教会。
又帮助我们因着彼此的建造，让这个教会成为更有爱心，能够彼此造就的教会。
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从星期一开始，我们每一天都诚实的拉出一段时间来读哥林多前书，来思考你的话。
求你帮助我们从星期一开始，每一日都拎一段时间来到仔细读哥林多前书，思想你的话。
主啊，你恩待我们，叫我们一开始读你的话，我们就觉得很有兴趣，我们就愿意继续的花功夫读下去。
求你恩待我们，叫我们一开始读你的话就觉得心里面饥渴，愿意更用时间继续读下去。
因为这饥渴的心也是你的赏赐。
又是饥渴的心，都是你的赏赐。
我们相信在一切的问题里，你的话会给我们十足的安慰跟引导。
我们相信在一切的问题里面，你的话给我们十足的安慰和引导。
求主带领我们这个礼拜将来的生活。
求主带领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活。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